生命，有呼吸，有存留。我常常觉得神描写我们人类在地上呢，非常有意思，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三个词，形容我们呢是动作、呼吸和存留。我们如果有动作没有呼吸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动作没有呼吸，好，我们变成机器人。好，那么如果有呼吸没有动作呢？我们成了植物人。我们如果有动作有呼吸呢，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一个活人。这是世界上人一般认为有动作有呼吸就是一个活人，但是圣经呢还要加上一条叫做存留。存留讲到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存在，一个 being， 一个对意义的追寻。人因为有了这个意义的追寻，所以我们就跟其他的动物分别出来，我们变成有灵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里面要追寻永恒，我们里面不甘于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短暂的结束。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我常常想他怎么来满足他内心这种对永恒的渴求呢？我看到网络上面有一首打油诗，这样的来描述我们的人生，讲得蛮生动的。他说呢，我们人呢其实一岁啊叫做出场亮相，就是生下来就来到这个舞台上。10岁呢是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讲的。那么20岁呢还有一些远大理想。30岁呢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但是到40呢大概就基本定向。50呢就该告老还乡了，要下岗了。然后他写着说，60就打打麻将，70就拉拉家常，80就晒晒太阳，90就躺在床上，100就挂在墙上，100就挂到墙上去了。那有人说100挂墙上还得你儿女对你孝顺，如果不孝顺你挂上去机会都没有了。我想一想人生，你发现何等快速，一个十年眨眼间。你发现我们谈跨世纪，我们谈新的世纪，好像还是眼前的事情，但是其实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当09年走完的时候还剩了30几天，走完以后不到30几天，09年已经最后一个月了，12月了，还剩了20几天。那么结束以后呢，整个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人生何等快速，我们真的能够回应保罗所说的话，我若不是因为相信在活人之地得遇见上帝，我早就上胆了。我常常觉得世界上的人，一个不要神不信神，好像刚刚诗歌里面唱，甚至我们已经信了神，有时候我们在稳妥的事业里面，在安舒的日子里面，我们沉迷，我们游戏，我们把主的恩典都忘记，我们浪费主所给我们的光阴，我们也在忘记了一个何等大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是神让我们本来没有指望的人，却如今能够在短暂的今生，能够在永恒里面来做最聪明的投资。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与人分享主的话？什么是宣教呢？就是主说，我们这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继续给我们有动作、生命、呼吸和存留，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能够赶快积财宝在天上。这是最上算的投资，也是最聪明的投资。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虽然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这个与人分享神话语好像都蛮辛苦，也都要花时间，也都要付代价，但是呢其实是神格外的恩典，是神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机会和时间里面来把握机会，在将来永恒的里面 能够来去财宝。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位，其实我们从做基督徒那一刻开始，我们都是宣教士。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去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正像有的基督徒听见有一位传道人这样分享，说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如果不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们在信主那一刻其实就可以被主接去，因为在那里实在是好的无比。我常常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一埋怨 一碰到难处啊，我们说主啊，哎呀接我去吧，若是能够与你 离世与你同在，好的无比啊。我们常常这种话呢，常常是在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心情不开心的时候说的。那如果真的主说好啊，孩子你这么愿意来你就来吧，马上说哎呀主啊不行啊，我再等等啊，赶快，好像我们还蛮留恋地上。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到圣经，知道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底下他写的，那么他可是真的是去过了三重天的人，他已经被主提到那里看见，正像他所见证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使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当然若是能够在那里，实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神继续存留我们在地上呢？乃是因为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把传福音这件最荣耀的工作就交给人来做，交给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做。这个工作甚至他没有交给天使和其他的受造物。我们读圣经就晓得，神使用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神使用腓力去向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来传，神使用保罗向外邦人传这个福音。神就没有使用天使，因为这一件关乎人生死存亡的这一件伟大的工作，神要交托给带着他形象和样式被称为他儿女的这一群神独特的创造物，神让这个鼻影这个存在来完成这件工作。这是神对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凭着信心，好像保罗说的，我若不是因着信神，而且我相信在活人之地得遇见我的神，我早就上胆了。我们今天活着乃是因为神的话，乃是因为在信心里面知道神救了我，神掌管护理整个宇宙，神掌管人类的命运，神掌管我个人前面的道路。我因信也以至于信，到见他面的日子，在这一段的日子是因着信心活着，因着信心来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所以想到世上的人，当他们不认识神，没有永生，我常常想，其实是非常苍白的人生，是非常辛苦的人生。不但是快速的就被挂到墙上，人生就走完了，而且在整个人生的日子里面也会感觉非常的虚空。这些年比较多的在中国的校园里面服侍这些年轻的朋友，有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好像昨天晚上我分享过的，说的话让人听得都心酸。我记得有一位很年轻的北大的学生告诉我说，他说我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看得见外面有点亮光，但是找不到路。我觉得形容的还蛮生动的。有时候我们常常看那个苍蝇啊，在 在那个窗户的玻璃上爬来爬去，因为他觉得外面有个世界，但是呢飞了半天撞了半天，最后你在窗台上能够找到那个尸体，没有路。今天整个时代就是让人越来越没有路，当人们把上帝赶出去，不要神，不信神，我们人类就走上绝路。我们里面渴望永生，渴望永恒，我们买各样的保健品，买各样的营养品，或者突然间这里有个偏方，那里有个菜单，说你赶快吃这个喝这个，也许能够让你延年益寿。但是如果没有永恒，最后死亡给我们的人生还是画一个句号，那么这些日子又怎么样呢？谁能解决死亡的问题呢？我们里面是何等渴望能够胜过死亡，但是人类从古到今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信心的人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往前奔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信神，我们信神掌管明天，我们信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计划，我们相信他的话安定在天，绝不动摇。我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来，预备，请。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都了解，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天父的心得到喜悦。做儿女的，当我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真的是我们很关注孩子的成长，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在意孩子眼中是怎么看我们的。我现在常常要出门服侍，有时候时间蛮久的，一个月两个月甚至，那么当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孩子就跑过来说，爸爸礼物呢，他就问我礼物呢。我其实是知道礼物，我当然会记得，甚至有时候没有时间呢，我有时候到了飞机场这个下来的时候，我都会买给他买一个小小的东西，表示我很爱他，我想着他。但是当我儿子跑来说爸爸礼物呢，我那时候总会问他一句话，我说礼物重要还是爸爸重要？那么他大概一直以来的标准回答都是礼物重要。哎呀，说的时候简直是我这心里面那个滋味啊，真挺不是滋味的。我说我隔了两个月没见到你，你第一句话就是礼物在哪里？我问你说礼物跟爸爸哪个重要呢？你既然就告诉我是礼物重要。现在儿子长大一点，我跟他说哪个重要，他想一想，我也不知道真心还是假意，他说两个都很重要。我真的是心里面很长的在期待，有一天如果儿子真心的说，爸爸你比礼物更重要。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也常常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为许多的事情祷告，好像我们列了一张长长的礼品单，上帝啊，你得给我这个，你得给我那个，然后我们把这个单子呢借着祷告就交给他，就等他签一个字。至于他的感觉怎么样，他的心情怎么样，他所在意的怎么样，我们毫不在意，我们毫不 care。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利益如何，我想要的东西能不能得到。那里谈到说得神的喜悦是什么，就是让神的心情，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而不是我们的心意得着满足。所以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得神的喜悦。他一生的奔跑，一生的侍奉，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位是他生命，让他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的阿爸天父，让父的心得喜悦。你看见耶稣在地上也给我们同样的榜样， 他说我不断的以我父的事为念。当门徒问他说，莫非有人把食物给你吃了吗？因为那次耶稣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结果他的门徒去买午餐去了。但是耶稣在那个日当中午的时候其实也很累，要喝水，跟那个妇人要，结果呢就跟他开始谈活水，谈到最后呢，那个妇人信了耶稣，然后跑回城里面去宣教去了，结果把水桶也扔在旁边。那换句话说呢，耶稣其实要喝水呢，结果弄了半天呢完全没喝到，不但没喝到水呢，还费了很多口舌跟那个妇人谈到。按人来看呢，应该是又饥又渴，因为他的门徒给他买午餐去了还没回来。结果他门徒买了午餐回来一看呢，耶稣那个表情，耶稣那个心情啊，你就感觉非常满足，所以他们才在那里发问说，莫非有人把食物给我们的老师吃了吗？耶稣看出他们的疑惑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你看见耶稣在地上的脚中，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随时随地要得父的喜悦。难怪我们看见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第二次马太十七章再次记载，当耶稣在那个变相山上的时候，圣灵都是这样的来提醒旁边那些看见的人，提醒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当我们有一个信心的人生，是天父他的心真正得喜悦得满足。那么什么是信心呢？这里接下来就是说，信心有两个部分。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个信有神，第二个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有神，其实你发现这段圣经这里提到信有神啊，你会觉得蛮奇怪。对希伯来人来讲，还需要提这件事吗？希伯来书当然最先的读者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基本上当然不是现代的犹太人，现代犹太人有不信神的。在耶稣那个时代，你问十个犹太人，大概十个人能够都告诉你说我们信神，因为他们从小就要读旧约圣经，要背旧约圣经，他们从小就知道有耶和华上帝。所以换句话说，你会觉得很奇怪，希伯来书为什么这里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句废话。那么这里信有神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就知道，这个信有神呢是中文的翻译，因为中文在这里也不知道怎么来翻。其实英文翻得非常准确，英文翻作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 to believe that he is。所以这里的中文，如果你准确翻，应该是这样翻：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就是。神就是什么名？是耶和华上帝自己的名字。当年摩西被神要差到埃及去见法老，那摩西就问上帝说，我见了法老，我怎么向他介绍这位上帝？创世纪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你告诉他说 I am who I am。 那这个中文如果准直接翻就是，你告诉他说我是就是我是。那如果今天你问某某人啊，张三李四，请问你是谁？他说我是就是我是。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 回答跟没回答没有差别。什么叫我是就是我是，你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但是对上帝来说，他只有这一个的介绍是他最准确的介绍。 I am who I am。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哈，如果你去一个小店哈，在美国有很多这种 7-11， 加拿大大概也有哈，这个那么有些小店呢都是很小，就是在拐角上面或者加油站旁边啊。那么这种店呢，你进去你看几乎很少工作人员。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我说我要买这样东西哈，你是售货员吗？他说我是。那么待会我把这个东西拿到那个账台那里要付款，一看又是这个人。我说收银员呢？他说我是。最后我问他说谁是老板？他说我是。你问他什么他都是，因为这个店里面从营业员、收银员、老板全是他一个人。那上帝说我是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宇宙万物都是他的，没有一样不在他以外。当神说我是某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种的限制在里面，好像别的不属于他。所以一个最准确的介绍就是 I am who I am。 那这里呢是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 He is。 你信神跟你信神是一切，这是很不一样。犹太人虽然晓得上帝有这个自我介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从头脑里面来接受相信神就是。其实你发现耶稣在地上不断不断的告诉他们说 I am。 基督耶稣用了非常多这个称呼，直接表明这个子的位格就是父。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每一次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后面都带出能力了。甚至最后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些人说谁是基督，耶稣在哪里，耶稣说我是，甚至说那些人就往后倒下去。我是是上帝的介绍。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就是信他就是。那种观念是什么？那真的是无论是你一路顺风一帆风顺，或者你在逆境里面，或者有很多问题你觉得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为什么会发生那个，无论在你各样的境遇里面，你都信神他是，他是一切。人会错，神不会错。洪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是要表达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须相信他是一切。虽然有一些东西你今天没有办法理解，虽然好像保罗说的，今天我们对着他，仍然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当然保罗那个时代的镜子不像现在的一看了一清二楚，保罗那个时代的镜子是用铜啊用那些东西磨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你看的大概基本上是一个影子，不是太清楚。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看神呢，好像有一点对着镜子观看，还有很多不清楚模糊的地方，但是当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连保罗这样受了上帝极大启示的人，他都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何况我们。当然我们要想了解上帝的事情，所以很多慕道朋友常常说我要全知道上帝，全明白了我就信。这个话本身非常矛盾的，因为你明白他你就变了神了。我们人之为人，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日子是有限的，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让天父的心真的满足，就是你信神是一切。而且第二个信是什么？信他是与你有关系的， 他是在回应你的祷告，他是在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赏赐这个词中文翻的好像就是很有点功利的意思哈，上帝这个啊，这个你多多寻求他，他就多多加福给你。其实原来这个词是说他会有回应。希伯来书第四章说，那位神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神，我们与他是有关系的，在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神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也许有的时候你祷告好像觉得神在不在那里，有没有在听，那你说他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因为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他不但是一位超越的神，他也是一位内住的神，不但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一位与我们细声轻声细语在谈话的神，是这样奇妙的一位神。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要告诉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让神的心得满足。信心不但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用的信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需要来因信而活。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而活。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预备来。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撤止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群门徒，也就是一群自以为已经认识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耶稣仍然要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信心不只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需要有的信心，信心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生活的根基，是我们知道见我们这位大牧人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每时每秒我们都需要在用信心。不但我们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其实得救的信心是一个 gift， 一个恩典。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很难信神。我到现在还觉得 amazing， 就是很诧异怎么会信神。小的时候看到家里面父母因为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这个艰难，我记得爸爸那个时候要被送去劳动改造，我的心里面真是说不出的感觉，一方面看到他这样心里面也是很难过，另外一方面呢更多的是一种苦毒，一种怨恨。看到我们家下面的楼下贴的都是大字报，上面都是打倒这个不但有我父亲的名字，而且呢称他叫帝国主义走狗。那当然我们这孩子，哎呀，那时候也不太懂事，我说爸，你这个怎么当了帝国主义走狗啊，真是我们都信以为真哈。那么我记得爸爸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陆家，真的其实帝国主义长什么样你爸真的不知道，他跟帝国主义所谓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我们也奇怪，那时候拼命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全来了帝国主义的家乡哈。那么这个我父亲呢，完全是他从小是一个孤儿，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他的母亲过世，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过世，就变成一个孤儿，从七岁开始。 后来他的姐姐一直带着他。我父亲原来是在杭州，那么后来姐姐呢就出嫁到了温州，所以呢这个姐姐就放不下这个弟弟，就把我父亲带在身边，就带他去了温州。没想到后来姐姐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不到20岁就过世，是在生孩子的时候就过世，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医药啊这些，就在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过世。过世以后呢，我爸爸就觉得从此举目无亲，父母都过世，唯一的姐姐也过世了，怎么能够再活下去？所以他就离开温州，就一个人流浪要去杭州。他去杭州的目的是要到那里去他父母的坟墓上面去看一下，然后就自杀。所以他离开姐夫家的时候呢，特别就去带了一些那个砒霜，那是很剧毒的那个农药，就带在口袋里面。他要那时候只有一个心愿，见了父母的坟墓，在那个坟墓上面就自杀。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小孩子，那时候我父亲还不到14岁，13岁左右，就一个人流浪出来，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从温州到杭州其实路很长，而且很多是山路，那么常常又饥又饿，有时坐在一个地方，人家看一个小孩子穿得这样破烂，那有些好心肠的，有的给他一碗水，有的给他一碗饭，就这样。快到杭州的时候，很奇妙，爸爸说那次真是，就是路也常常走错，那没有想到那天刚好坐在一个人家门口，开门出来是一个老奶奶，一看这个小孩子怎么在家门口这样，赶快把他喊到屋里面去给他吃饭，给他喝水。然后这个老奶奶看我父亲说，哎，你的身材啊跟我孙子差不多，你这衣服啊不能再穿了，我这个孙子啊有两套衣服，另外一套就送给你，叫我父亲去洗一下，就把那个衣服都换了。那么问我父亲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杭州。你去杭州干嘛？去看我父母。那个老奶奶以为他爸妈还活着，不知道他是要去看那个坟墓，所以就也没当一回事。那么说你现在天黑了不要走吧。不行，爸妈说我非要走，我就赶路啊，拦也拦不住，那老奶奶就让他走了。走出去一段路啊，我父亲啊无意间忽然间发现啊这个砒霜不见了，因为他换了那个衣服啊，刚刚那一小包东西放在那个破衣服里面忘了拿出来，所以又回去敲门，就问那个奶奶说你这个刚刚那个衣服还在不在。奶奶说那衣服早给你扔了，这个衣服不能穿了。爸说扔在哪里啊，我这里面还有东西啊。结果奶奶说什么东西啊，我真的给你扔了，那个衣服已经破成这样。一问再问，父亲就告诉他说我不打算活了，我去也是要自杀。这一下这个奶奶就不让他走了。老奶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怎么样也把他留下来不让他走。然后这个老奶奶就跟他讲一个见证，你看我今年这把年纪，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的丈夫就过世了，剩下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孤儿。这个老奶奶跟他说我已经几次自杀了，我投河被救起来，我上吊也被人发现救下来，几次我都没死成，但是我也是一心想死，因为根本过不下去。但是后来有人跟我传了福音，我听见了耶稣的名字，我信了耶稣。你看我活到今年这把年龄，中间多少苦日子，真是这位耶稣基督带着我走过来，如今我的孙子都跟你一样大。 这个奶奶就跟我父亲讲耶稣的事情，爸爸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听见耶稣的事情，他也听不太懂，一个小孩子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父亲说看见这个老奶奶就好像看到天使一样，老奶奶真是有爱心啊。后来父亲在那个奶奶家住了好几个月，以后奶奶不放心，又让自己的孩子就陪着我父亲到杭州那边去看坟墓，看完以后再把他接回来。爸爸就这样信了耶稣，认识了耶稣。所以我父亲一直跟我说，陆家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老早就没有你父亲的命。感谢神，信心是一个礼物。我昨天谈到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神，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按理来说也很奇怪，在那个时代，在中国根本你几乎找不到一间可以打开的教会，你看不到一本可以放到桌上的圣经。我在1979年到东北去上大学，我记得去的时候呢，我妈妈一定把一本圣经就塞到我的行李里面，我是心里面百般的不愿意啊，哎呀，我想说这个东西是定时炸弹啊，我知道这如果一旦给我的同学看到，那个那全完了。我那个时候呢没有重生得救，我是尽量的想要不要让人知道我跟基督信仰有任何关系。结果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妈妈一定，那个时候我们家一共才两本圣经，那两本圣经还是在抄家的时候被藏起来没有被发现的，所以没有被抄家抄走。那母亲就留了一本，那个薄薄的，就是一本只有新约这一部分的，一定要放到我的行李，对我说，陆家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看这个圣经。我实在是不忍心让母亲伤心，所以我带着这个圣经。我记得一到了东北，我一进我的宿舍啊，我发现那个时候东北因为天气寒冷，我们睡觉这个床啊底下有很厚那一层草垫草编起来。哎，我发现这个是一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啊，我把那个草垫子中间给它掏空，就把那个圣经藏在那里，好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我到了东北三个月我都没有看，我觉得根本我也不会去看，但是实在是神的恩典。那天回到宿舍，圣灵一直在里面感动，其实是从什么来，就是感觉举目无亲，感觉人生茫茫，前面怎么走，太过郁闷，太过忧伤。所以呢我一看没有人了，刚好那天是12月24号圣诞夜，我就回想到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外婆带着我们，有时候呢爸爸妈妈那时候在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就是有一个纪念耶稣降生一个圣诞礼拜。当然那时候要把门窗都关起来，窗帘拉起来，很神秘的。那么就父亲就开始给我们讲道，先唱一些诗歌，然后他就讲道。我爸爸讲道有一个特点啊，他都喜欢在吃饭以前讲，我们的这些孩子饿着肚子听他讲，他讲一讲就很长啊。哎呀，我看那个妈妈很辛苦，那个菜都凉了，他就去热，热完回来他还没讲完，继续讲，讲完又凉了，又再去热。爸爸说：“孩子啊，这个现在不能讲到，就剩你们几个观众啊，所以忍耐一点哈。”哎呀，他这个讲有时真的是讲两个小时都有过哈。我们真的饿着肚子听他讲，但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最大的感触说，爸，如果你现在你讲五个小时我都愿意听，因为这一刻家人都不在你身边，父母都不在你身边。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很奇妙，我就开始要真正找神。我说，神啊，真的若是你存在，你让我看一看你长得什么样。我们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帝你到底长什么样，看得见我才信。简单来说，我那天就翻到一节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6节说，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那天这节圣经是特别的温暖我的心。哎呀，我说 耶稣啊，你真的存在吗？我现在好像一个浪迹天涯的人，我不知道哪年哪月我来才能够好像跟父母的团圆，以后人生的路怎么走真的不知道。你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但是那段圣经前面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见不到上帝。耶稣要我们成为孩子才能见到神。我们人都想尽快长大，我们不要当孩子。耶稣说你们向孩子学习吧。我现在老二还很小，才一岁多，越小的孩子你真发现在他们身上学到越宝贵的功课。我想在座大概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几岁的孩子然后一脸皱纹，爸妈明天的饭在哪里，我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有请举手告诉我。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越小的孩子信心越大，对父母那种相信啊，你发现真的，你叫他从桌上跳他就跳。我现在孩子就这样啊，他站在桌上我跳下来他就扑过来，根本不管下面是什么，他就看你在他就扑到你身上。那是什么？那真是极大的信心。因为孩子对父母那个信心，他知道你生我养我，你当然会看过。奇怪，我们人越长大信心越小，越长大就开始怀疑越多。耶稣说你们向孩子学习吧，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你见不到神，你向神没有那种决然的信心。很奇妙，那天就从这节经文开始思想。那天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五个小时，我从认罪悔改开始。昨天晚上我跟这个曹建弟兄在分享这一段，我那天晚上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个好人，我感觉特别良好。那天呢，想到突然间圣灵帮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呢，条件真的很艰苦啊。但是有一天呢，突然间想说要找一些东西来吃，找来找去找不到，在厨房给我找到一样东西，就是那一罐白砂糖。江南这一带啊，做菜都会加一点糖啊。那年代那个糖可不容易啊，不但要钱买，还要凭票买的，挺金贵的哈。哎，那天给我发现那个糖，我觉得挺好吃啊，我就开始常常就跑去偷吃白糖，越吃越想吃，这个越吃越担心，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家里面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乖的孩子，但如果被发现说躲在厨房偷吃白糖，这我的招牌得砸了，这不行啊。但是控制不住，我太想吃了，所以呢，我就灵机一动啊，把我弟弟找来，他真的很老实，我说过来干嘛，吃白糖，硬把他拖来，他本来不要吃的，给我硬给拖来哈，吃了一口觉得蛮好吃，还想吃，我说可以了，吃了一口就给我赶走了哈，那太老实了，他一走就全我吃哈，越吃越放心。果然后来东窗事发哈，这个外婆来问了，说怎么就剩那么一点了哈。这糖都哪去了，问我姐姐，姐姐说没吃过，问我呢，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别问我，你问弟弟去，他说老师有没有吃过，有吃过，从此认定所有糖全他吃的，都来不及辩解，家里面从此就认定一个偷吃白糖。哎呀，所以我才常常有时候听到外婆跟我父母讲说，这个哎呀，这个家里面这个说我弟弟啊，真是没想到人看得蛮老实，原来躲在后面偷吃白糖，我还心里暗自得意，你看这就我跟他差别吧，你看我多聪明，所以我上大学。那一天啊，圣灵在我里面做工，突然间我想起来，我说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好像很小一件事情背后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那天真是一个极大的忧伤在我里面，我说神啊，我至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得罪我的兄弟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替我背黑锅。我同意圣经的判断，我们是罪人。圣经上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不看外表，他看人的内心。神看完人以后，下一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里面装满的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自我感觉还特别良好，我你看读书知书达理，你看我不杀人不放火。神说别跟我讲这一些，讲讲看你有没有起过贪心，讲讲看你有没有嫉妒过人，讲讲看你有没有恨人到一个地步你老早已经把他杀了，或者你说的一些话，或者你想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内心如果摊在阳光底下都是不堪入目，但是神有无限的恩典。那天我亲身经历到了5个小时，我自己都感觉诧异。当我站起来，我发现外面天全黑了，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我开始是认罪悔改，我说神啊，我承认我是这样一个坏人。接下来我经历到什么叫做耶稣把你抱在怀里，按手在你身上，我经历到他赦罪的平安，我经历到他极大的爱好像充满我。孩子啊，你认罪你就走对了路，因为我来就是找有病的人，我是医生，我能够医治你。我才明白这位神，是的，我一直想要用眼睛看见他，但是他是一个 I am 的神，你眼睛看见他就限制了神，他根本是无所不在超越的，你肉眼小小的理性头脑想要完全明白神的事情，但是当你用心灵去拥抱他，去靠近他，你就找到了他。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明白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位神不再是我父亲的神，我母亲的神，我外婆的神，也是我的神，我的上帝。得救是因着信，但是更是本乎恩，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能找神，是神找了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有这个回应的信心。但是我们的生活照样也是要活在信心里面。我们基督徒不是只用一次信心然后就放下再也不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好像继续的劳苦愁烦，继续的把神想他是半真半假，是真是假。有时候好像我们常常，我听到有的弟兄这样跟我讲说，哎呀陆家惨了，哎呀我以前不信神吧，他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至少还有点最终之乐，但现在呢更惨，现在呢平安我也没得着，喜乐我也没得着，现在我是半死不活，不死不活，哎呀这更难受啊，这怎么办。我一方面很同情这些，我知道他们跟我分享都是真实的感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境况里面呢？根子上还是在于我们没有信心。好像这群门徒一遇到风浪，父子啊我们丧命了，我们完蛋了，我们全完了，没有指望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用保罗的话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真的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更可怜了。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得救的喜乐，我们也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也觉得很多的重担压力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又觉得好像很多的规条我们要来遵守，结果我们不是更可怜吗？那我们来看看这群门徒他们是怎么走出风浪，他们从那一段经历里面学到了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那么信心的起点在哪里？基督徒的信心它的起点是与主同行，与神同行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你看这段经文一上来告诉我们说，那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船上耶稣不在，一个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是的，他的生命的船是他自己在掌舵，耶稣不在那里，不是耶稣不要上去，是他拒绝耶稣上他的船。人生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接待耶稣到我们生命的船上。有一个 故事哈，讲说有一个哲学家，这个人呢很聪明，那么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学问。那有一天呢，他要到河的另外一边去，那个河蛮宽的哈，他要找一艘渡船把它渡过去。等了半天，看到一个老人家撑一个渡船过来，哎，他说请你把我渡到对岸去。那么这个老少公呢，就把船靠了岸边，就让他上去，然后就把船撑开，就开始往对岸走。那个河蛮宽的哈，所以呢，这个要一点时间。那这个哲学家在船上呢，他就开始跟这个老人家聊天了哈。他说：“请问啊，你懂不懂天文啊？天文学懂不懂？”老人家一听说天文学啊，什么天文学我真的不懂啊，我这个啊没学过，你天文学都不懂。那么请问你地理学懂不懂？地理学我也不懂。哎呀，你天文地理都不懂啊，老人家，不是我讲你啊，你的生命真的蛮苍白啊，你这人生大概一半日子都算白活了。那他就接着问他，那请问你懂不懂哲学？哲学我更没听过，不懂。哲学都可以不懂啊，这么重要的学问，我觉得你的生命啊，四分之三都浪费了。话没讲完，那个船晃起来，快要翻掉，因为突然间起风浪。他老人家胆战心惊说：“客官，那请问你会不会游泳啊？”“游泳啊，我没学过。”“那没学过啊，那对不起，待会儿你四分之四的命都会没了。”我们人类常常是这样，我们懂这一点懂那一点，我们就觉得目空一切，哪里需要上帝。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竟然可以说不要上帝。这里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上了船，我们人生的船上面如果耶稣在那里，那是我们信心的起点，因为他与我们同行，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这是我们基督徒有根有基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是耶稣在船上。我们相信这位主，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是一位我们有限的头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明了，但是人会错，神不会错，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这样一位主上了我们的船，他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就不再离开。我们的信心不但有这样的起点，我们的信心更是有一个确实的把握。这个把握是从哪里来？这个把握是因为上帝自己的话语，是主的话。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里说那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怎么样？对门徒说，说什么？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门徒偏偏把这句话给忘了。这位上帝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位启示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我发现神说话跟人说话很大的不同啊，我们人说话就是很多模棱两可的词，我们用很多词哈，我给他算算大概有这些哈，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你发现我们人说话常常是这样，上帝说话是非常肯定，他从来不说模棱两可的话。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把船渡到湖那边去。耶稣有没有说我们大概会把船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船渡到湖那边去？他有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可以把船渡到湖那边去。也这个门徒的偏偏把这句话给忘了，所以风浪一起来，他们说父子啊，完了，我们丧命了。难怪耶稣要责备门徒，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有没有真的把我的话当话呢？今天神岂不也是像你我同样说这样的话吗？耶稣说，你们看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有在仓里面储存很多粮食，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说，也没有在银行里面存了很多存款，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是比飞鸟比野花更贵重吗？我们能把耶稣的话当话吗？我常常想到我好像昨天有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那个钱伯母在上海一个摆葱姜的老人家，她无儿无女，也没有丈夫，一个孤老太，就是靠卖葱姜为生。但是这个基督徒实在是有见证，实在是有爱心。爸爸常常有时叫我两个月，差不多每两个月要去看他一次。其实父亲是希望我更多的时候可以去，我是百般不愿意去，因为到他们家，哎呀，真的是觉得楼梯又陡又危险，走上去都摇摇晃晃。然后呢，觉得跟一个老人家也没什么好聊，他呢也不跟你聊，抓着你就跟你祷告，一祷告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那时候是，哎呀，觉得简直是一种 suffering 哈，一个受苦。我说这个，我都跪在那儿腿脚发麻。我跟这老人家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祷告吗？他怎么这么多东西可以祷告？但是每一次我走的时候，他就塞一个纸包在我手里，说回去拿给你父母。我拿给父母，我也不知道什么。爸爸妈妈打开一看，他那里面是2块钱，有时候甚至是5块钱。在那个年代，2块5块意味着什么？他要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得到这2块钱和5块钱？这些人是因信活在上帝的面前。也真奇妙啊，就当这个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呢，神感动一位姐妹走过他家下面就上去看他。本来也好像那个姐妹说我她很少走这条路的，那天就经过她是一个过街楼哈，就经过她底下的时候，圣灵特别感动说你要去看看她。那么她就上去了，她说我走到她的楼上啊，真是进去看见整个小屋啊，她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阁楼一样，非常小，黑黑的，她说里面充满亮光啊，充满红光。这个姐妹后来跟我们做见证，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很老实的一个姐妹，她跟我们讲的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她说我大吃一惊，我想说这个屋里怎么会那么亮，结果没想到是这个老伯母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神就感动这个姐妹看着这个老伯母闭上眼睛被主接到他那里去。他说非常安详，他看到我进去就露出微笑，就跟我交代了几件事情，然后他说我就跪在他的床边跟他一起祷告。等到我祷告完起来一看，这个老人家已经过世了，主在荣耀里把他接回他的天家。这些人是因为抓住神的话，知道说上帝啊，我在地上的生活，我不是靠人，我不是靠别的，是你给我动作、呼吸和存留，我是活在你的面前。何等美好的榜样，如云彩般的见证。这也是今天中国教会之所以有百倍的收成，我们想来想去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中国在49年的时候统计下来只有70万基督徒，但是今天呢，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这个数字，至少7000万。从哪里来这个100倍的收成？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在那个岁月里面跪在上帝面前用膝盖来侍奉神，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啊，你爱我们中国人， 你定要拯救全世界最多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的国家。你爱我们中国人，要把福音给我们，他们抓住主的话语，就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因着信心显出神的荣耀来。信心会带出什么果效呢？信心一定会带出一个安息的果效来。你发现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在干什么？耶稣睡着了，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在这个风雨飘摇当中，在这个风急浪高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却安然入睡。这就是信心的果效，信心就能带出这样的果效。我相信当那个老人家一次一次把那个钱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安息的生命。上帝啊，我的人生在你手中，能够安然躺卧。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很需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睡觉的功课。我们人可以躺下来，我们的心躺不下来。我们人可以睡在床上，我们根本睡不着。忽然间想到金融风暴，忽然间想到工作怎么办，想到明天怎么办，想到家庭，想到儿女，好像很多的事情都会到我们的脑海里面。真的，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特别在北加州哈，有几年那个美国经济荣景的时候呢，那边特别是做 IT 做电脑那些都忙得不得了，因为每家公司都向你招手，有的人出了这个公司就进那个公司赚钱啊，忙啊。所以他们也跟我说，张牧师啊，你知道我们礼拜天到教会不容易啊，我们是爬进教会。我说干嘛你需要那么累？他说真的不瞒你说，我们所有的 energy 所有的能量全用完了，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那个忙啊，哇，那个就是这个不但八个小时啊，这个更忙，这个有的一天打两份工，那当然更忙。我们礼拜六呢，这个儿女也重要，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芭蕾舞班，这个班那个班，反正我们全都陪着送啊。所以对不起啊，牧师啊，我礼拜天真的爬进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跟上帝说今天我去睡觉了，后来想说不行，这个还得跟上帝去打个招呼，所以教会还是来了。张牧师，所以对不起啊，待会儿如果你讲到的时候我们睡着了，你稍微原谅一下。常常就是等到诗歌一响起来，很多人就照他们的话说，我们就躺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就安然入睡了，太累了。而且现在跟我说，我们最紧张就是怕打呼声音太大，如果这太不好意思，所以有人还提醒旁边说，待会儿我打呼太大，你捅我一下，别让我出洋相。我们有时真的是变成好像平时睡不着，有时候可能出外忙得不得了，可能是去度假了还不行，还得带个手机啊，带个电脑啊，心里面忙啊。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信心里面有这种果效，就是安然入睡。爸爸在过去从他18岁奉献出来做传道人，到如今已经超过60年，我听到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有时很诧异，在那些岁月传道人，特别在中国做传道人实在不容易。这个刚刚又抽一点时间在读那本王牧师送给我一本这个失而复得的日记。在他们那个年代，我想当传道人是何等不容易。我爸爸告诉我说，他以前做年轻的时候做传道人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心很小。哎呀，那个年代当然这个兵荒马乱。那么他说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以前他在那个小镇上面传福音，做一个镇上面，在江西那个镇上面一个教堂里面当传道人。那后来兵荒马乱呢，他就干脆到山区里面去传道。结果一连好多天，本来有几个长老说好的要给他送 东西去的。他们说你专心传道祈祷，我们大概每个礼拜给你送一点米送一点水过来。结果一直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说就没有人来啊，那怎么办呢、啊、饿得不行啊。那天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我要给你吃肉，吃肉以为自己是饿过头了，这个没想到那天晚上就有拍门的声音，打开门一看不是人敲门，是两只鸟打架，半夜三更会有鸟打架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忽然间反应过来就把那个鸟一只手一提，另外一只鸟还不走，一只手就提了两只鸟进来，把水赶快煮开啊！哇，他说那天晚上吃的从来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野味，这么好吃哈、啊！吃到一半想起来，神说我不是要供应你吃肉吗？以后这个两个长老满头大汗赶来了，哎呀，当传道、啊、对不起啊，我们进不来啊！原来突然间山区里面每一条路都被封锁，那个年代啊，因为兵荒马乱，很多土匪啊，很多那个就是。突然间就山路就封锁进不来了，长老说我们没办法，我们真的只能在那里跪着祷告，神啊你看过你的仆人啊。两个长老跟我父亲说我们想你会不会已经殉道了哈、啊？这个、爸爸说还剩一些鸟肉啊，这个很好吃啊，哇那跟他们一起分享。爸爸说这些的见证这些的经历多了以后啊，就越来越能够睡着，真是发现原来神在看顾，神在养活，神在带领。信心的果效是全然的安息。耶稣不但是睡了，而且是睡着了。愿神今天也照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把握着紧紧的手把它放开，把它放松。我们有时候人会紧张到一个程度，好像这个上帝已经不在了，哎呀神啊我已经走不下去了。这个面孔蛮熟悉的，有人说这个是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的脸、啊、甚至有人建议说现在的教会啊，需要贴门口贴一个寻人启事，专门寻找那些喜乐的人，找不到。我们认为我们是门徒了，是基督徒了，但是奇怪我们进来就紧张啊，哎呀就好像一副神完全不在那里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头啊你给它转个90度啊，你发现变成这样同一个头像啊，怎么能够从紧张的胆怯的担心的劳苦重压的转变成一个喜乐的人，只有交托。耶稣的话说凡劳苦中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头像很有意思哈，你给他转个90度啊，转个180度就变成一个喜乐的，你转回去就变成一个一脸愁苦的。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因为耶稣上了我们的船，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因为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耶稣给我们亲自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知道他的生命在天父的手里，风浪当中能够安息能够安睡。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候会经过很多的考验，神也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考验的目的是为什么？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依靠他，聚焦在他身上。我在5年以前，我记得那次10月份的时候，我在北京带领一个4天3夜的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当然很感谢神，那次有55位弟兄姐妹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很感恩他们愿意奉献出来祈祷传道做传道人。那次最后呼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人走到前面，心里面非常感动， 所以那几天当然喉咙也用了很多，在中国服侍，我想王牧师还有我们朝见弟兄很多位去过都知道是不容易，常常聚会是从早讲到晚。没想到到了上海路上我就发现一直喉咙出血，血还不少，常常这个就会咳嗽就会有血出来。那我开始也没有太注意，我以为是大概可能是受到一些损伤啊什么。那么那天下午要上飞机，要从那里飞回洛杉矶，我妻子那次也陪我一起去，他就建议说，他说你赶快去看一下医生吧，还有几个小时。我说看医生很麻烦啊，不要了。他说你去看一下，你这样不行啊。那刚好我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学哈，那么他有一个车，所以他很热心哈，他说我送你去。那么他就开着车就送我去上海的五官科医院，这是一家专科的医院。我本来以为大概很快就可以看完，没想到进去到出来整整四个小时。医生一检查说你赶快去拍喉镜，叫我去做这个喉部的这个拍照片。那么我就拍了，拍了以后他看了以后说不行，再要拍，又再去拍，拍完以后比来比去又找了一些医生来会诊，最后告诉我说你那个喉咙那里啊长一个肿瘤。他给我看那个照片，大概有几颗，三四颗黄豆这样大。他们告诉我说不但是肿瘤，而且是基本上我们判断是恶性肿瘤。我当时也没什么反应，好像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我说那么怎么办，怎么办，赶快住院，你现在回去拿一下毛巾，拿一下牙刷，马上下午住院，我们可能下午给你开刀，可能第二天最迟明天早上一定给你开刀。我说开刀，我说这个我要上飞机啊。医生说不是上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那么结果这样一讲的呢，这个当然就听医生的了，所以我就要离开那个医院，要回去拿一些这个毛巾啊牙刷哈。刚走到门口，那个医生又把我太太叫到一边，要跟他讲几句话。我心里还觉得奇怪，我说这个还有什么话不能让我听见呢？跟他讲什么呢？他越不让我听，我越注意听听看到底讲什么。刚好给我有一句话听到了，我就记得医生跟我妻子讲这么一句话，说你先生想吃什么你赶快做给他吃了。哇，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我跟各位讲，我一听到这个话我那个心啊立刻就往下沉了。我开始还觉得蛮勇敢的，好像蛮潇洒的，那一刻我发现我那个腿就像灌了铅一样了，我这很重，我根本就拖不动。还好那个同学也去，他一边，我太太一边，他几乎我被两个人架着才能往前走，我真是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结果被他拖到那个车上，那么我想来想去，后来我跟我同学说，我说试试看还是你开我去飞机场。当时那个时间其实已经赶不上，那个东方航空啊它是下午两点多的飞机，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我从上午八点多进那个医院，那个时候已经快下午一点。我妻子也跟我说别去了，你一方面他们很着急，你赶快开刀啊，再一个呢你去那里干嘛呢，你去了也赶不上飞机了。我说我是想要回去一趟，因为后面很多服侍，这个不能说突然间讲员不出现了，这也不行。我那次去刚好连通讯录什么都没有带，那么太太又没在美国跟我一起回去中国，所以这个我说那怎么办，我说这个很多教会啊什么总得通知他们一下，我说我得回去一下。他们说你不用回去，飞机已经走了。我说万一误点呢，我说试试看吧，要不然反正你有车，我说你就开我去一下，如果已经飞走那也算了，如果还在刚好误点，那么我说我还是回去一趟。我跟我太太讲说，我如果赶上那个飞机，我最多两天我就赶回来，你先在这里替我办各样的住院手续，我马上回来。我在美国那个保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保险，因为比较便宜，当时买一个最便宜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 deduction 啊很多，然后又要约啊什么时间好像很久，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要在美国开刀，我赶快在中国做这个手术。医生既然说不要拖， 那么我就赶快做吧。结果在车上我还记得那个朋友啊，还一直想要安慰我，他说陆家啊，哎呀别发愁啊，不要担心啊，他说我有很多朋友啊，跟你差不多年龄哈，四十来岁哈，这个肝癌那个肺癌都差不多哈。哦，他越讲我的心越往下沉啊，我心里想说你在安慰我吗？虽然他也没讲错，不过他有点这个好像情急之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哈。我看他越讲我也难过，我太太那个脸越发苍白。哎呀，结果呢就到了飞机场，真奇妙，那天这个东方航空竟然误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就误点在那儿。我跑进去啊，这个刚好他那个 counter 要关掉，他说你还来，我说对啊，我说哎呀我这个飞机还在不在，他说算你走运，这个飞机刚好还在，好误了，已经误了三个小时。因为从那个医院赶去那个浦东机场啊，很远的路。那么结果赶上了，最后呢我就一个人上了飞机，我太太就在上海办那个手续。我一上了飞机，我整个人就瘫在那个座位上，浑身无力。我们不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我还传道人呢。我跟各位讲，我那一刻啊，真是连祷告啊，祷告祷告，脑子一片空白啊，就发现什么都祷告不出来啊。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不行啊。就变成这样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坐在那儿呢，坐立不安，不要坐，我就觉得坐不住，我就站起来走，走来走去，过一会儿那个空服员过来说：“哎，请坐下。”我坐下，一会儿他们一走，我过会儿就不行，坐着不行啊，就站起来走来走去。我想他们一定在想，这会不会恐怖分子啊？怎么老在飞机上跑来跑去干嘛？哇，那个真是我经历到那个太难受了，就是你会发现人突然间力量在你身上没有了，然后呢，脑子里面的。不想了，一想了全是负面的，我就开始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大概很快会变成这个，我孩子很快会变成孤儿了哈，那我太太很快会成寡妇了，哎呀，就尽想那个全是负面的，那样弄下来大概五六个小时哈，那个飞机从上海飞到洛杉矶要飞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我这个五六个小时下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呢。已经真的是又已经本来就没什么力气，再加上这个精神折磨，我真是那真是那个感觉就是快完了。我后来才体会，很多人其实不是被癌症害死，是被吓死的。真的，那个真是你就让你这手足无措哈。那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我说神啊，你说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力量。你现在帮助我专注在你的话上来读你的话，有时候你会可能会有这样体会，至少我那次很深的体会，有时候你祷告真的祷告不出来，那我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能够专注读你的话语。我那天真的很奇妙，我也不是刻意翻到那一节，我就读我那天灵修的那个诗篇，我那天灵修的就是诗篇90篇。我没想到我读的那个诗篇90篇，其中那一节经文好像放大一样，那个字好像会放大一样。90篇的12节，那个经文说什么？那是摩西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一天那些经文呢、啊，对我读了非常深刻，我的感触非常深。其实这些经文我以前讲到都讲过，用这个经文。那天我的感触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日子是可数的，我从医生的眼神，从他们讲的话，我知道我的日子是可数的，所以那天我读那个行特别有感触。但是圣灵就在那个时候提醒我一件事，你所担心的跟神所担心的不一样。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是还有几天可以数。神担心什么呢？神担心的是你怎么来数这些日子。摩西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要求神说，上帝啊，求你指教我怎么数这些日子，好叫我得着真智慧，好让我这些日子 不是在永恒里面不算数的。那天突然间被圣灵这样提醒和光照，你的担心跟神的担心完全不一样。你应该担心什么？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的日子怎么数，不是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哎呀，那天突然间被神这样提醒啊，我真是也感谢神啊，就开始能够祷告了。我就抓到这个经文跟神，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赦免我，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今天当遇到考验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软弱无力。我就觉得好像门徒一样的反应，我丧命了，我完了。我感谢你的话，你提醒我说怎么数日子更重要，怎么数比还有几天更重要。主啊，你帮助我。也真奇妙，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接下来一个很强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就在我里面，非常清楚，你如果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非常清楚，就忽然间这个意念在我里面，你若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哎呀，真奇妙。常常我常常想，我从79年真正重生得救到89年蒙召做全职传道人，这些日子里面来，常常生命里面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你看见这位主实在是活的主，他觉得圣灵在里面向你说话，那一刻的经历我到今天都不能忘。那个话一到我里面的时候，真的很奇怪，突然间我觉得就有力量了。我算一算，从95年第一次回国去服侍那里的家庭教会到现在，大概去了40几次，我现在每年要飞很多次，在国内许多地方服侍。我一般来讲这种长途的飞机我是根本不能睡着，有的人很能睡觉，我就是没有这个恩赐。这个飞机上啊，真的是蛮辛苦，这个尤其是长途的越洋的飞机。但是那一天的后面的一半的行程啊，奇妙，我是睡得非常香甜，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那次就是祷告完以后，突然间觉得心里面充满力量，神把一个非常确定的意念放在我里面，你若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哎呀，我抓到那个话以后真的是安然入睡。我一到美国等不及了，我一到了家里面我就赶快打电话，不是找医生啊，我打电话就打给我妻子，我跟他说你可以回来，他说回来，我在这边已经手续都帮你办好了，医生还在那里骂说这个病人跑到哪里去，怎么上飞机去了。我说回来吧，我说我很感谢神，我刚刚在飞机上祷告里面很确定得到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我太太就回来了。我以后过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三个多礼拜，快一个月的时候，我在美国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麻醉就用了6个小时，然后呢醒过来，医生告诉我说呢，我们其实还只做了一半，因为呢我们把你这个瘤啊切了一半下来，先去做这个 biopsy， 做这个切片，做完以后呢，现在结果出来的是良性，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一个坏消息的就是还留了一半呢，因为现在是既然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哈，有两个选择给你，如果继续做，你如果签个字我们就继续做，把它整个拿掉，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你有风险，因为你这个瘤呢就是非常挨着那个声带，尤其是这个下面的这个 root， 如果说把它全部切掉的话呢，蛮大的可能会影响你的声音，所以呢我们还需要你签一个字，如果你自己想清楚同意啊。他们特别跟我讲一句话说，如果你确定将来会改行，有这个准备，那没有关系啊，这个反正我们就继续给你做了。如果你不要做，我们也可以停在这里， 但是我们是建议你把它切掉。我一听还要考虑改行的可能，我马上就说那就停在这里，不用再考虑下去，因为我知道这个传道人从来没有改行。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五年过去，医生是要求我大概每两个月就是回去，一开始一段时间头一年更频繁，每一个月要回去，因为要给他们复查，他们总是不太放心，而且他们总是告诉我说你最好把它都切掉吧，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以后也会变化，而且呢他们当时给我的建议就是你最好尽量少用喉咙，你不但不要用喉咙，他们叫我家里面最好也学习手语，越少越好啊，他们说你最好呢完全晋升半年到一年啊，再看看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发现呢、我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我的侍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我今年已经四次在中国大陆那里各处地方的服侍，两次在欧洲各处地方，其实在那里的服侍远超过在北美的服侍，因为那个讲道是从早讲到晚，而且常常营会是一连好几天。其实坦白来说，我现在的声音跟我五年前的声音是大大不一样，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神，我觉得太宝贵了，这根刺来得太好了，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根刺在那里，我每次回去检查，医生就皱着眉头，你那里又是红肿的，你那里那个东西呢又是有时候会长大。但是我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很需要一根刺放在生命里面，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好好数日子。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生命的日子在你手中，让我好好数吧，不要让每一天的日子将来在永恒里面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人有时很在意还有几天可以数，刚刚我们讲过，你数的再多你有几天呢，最多你也就36500天，也就是100岁，等被挂到墙上你也不过才36500天。30000多天当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现在你口袋里有30000多加币，我请问你会不会你很高兴说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不会嘛，因为30000多块钱啊很快一眨眼就没了。我们生命的日子最多也就36500天就数完了。神说他已经定了疆界，在地上每个人都要数完他的日子，问题是怎么来数？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所以当我们人生里面有考验的时候，其实非常宝贵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真正去抓住主，真正去依靠主，知道我有靠主，我们才能够不怕。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觉得门徒他们在船上的表现可以说实在是差强人意，但是他们起码做对了一件事，就是还知道要去找耶稣。风浪里面他们说夫子啊夫子啊，我们丧命了、常常人的尽头成为神的起头。也许你我在过往人生里面有太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直到最后我们精疲力尽，直到最后发现走不下去了，我们流着泪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感谢神，其实也正是我们蒙福的起头。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把眼目转向那位神，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力量。你看见第一个复活节的主日，约翰福音20章记载，那一群胆小害怕把门关起来要在晚上来聚会的那一群门徒，怕到这个程度，但是那里说当他们看见主，他们就喜乐了，他们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以前眼光是看犹太人，以前眼光是看环境，以前眼光是看周围，看那个势力好像要把他们吞灭，但是那一刻当他们把眼光转向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认定主，聚焦在主的身上，转向他，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基督徒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信心，因为他的 对象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信心的人生，他要落实在一件什么事情上？他要落实在让我们对主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深入。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其实后面谈论的时候谈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平静了，门徒在干什么？他们就彼此对说，这到底是谁？他们突然间发现对主的认识太不够了，以前以为是门徒了，以前以为是跟随主的人了，以前以为是基督徒了，但是到底这位主我们对他认识多少？使徒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呢？我们也许信的只是一位好像将来救我们去天堂的，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这位主是谁，他跟我们每一天的关系是什么，他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的指望是什么，我们这些全部都不知道。那个时刻门徒才开始问这个问题，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海，连风和水都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神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经历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日子里面，越来越深的去认识他，不但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更知道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更知道他在我们每一位已经信神的人身上，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的指望是何等的深，他的爱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要我们不断不断的去真正的明白他，去认识他。但愿你我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能够因着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因着这样那样的经历，抓住主，但是更深的来依靠他，更深的来了解他，认识他，而且能够更深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真正带着这样的信心得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活着唯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天上的父，让他的心因着他的儿女得着真正的满足和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一群蒙你所爱，蒙你重价所救赎，再次被主收纳的你的儿女。主啊，你看见我们，你的心就欢喜，好像地上的父母看见孩子，他的心里面就喜悦。但是主啊，更深的喜悦乃是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你说当求庄稼的主，因为庄稼已经发白，你们当举手举起圣洁的手求庄稼的主，你们当体会天父的心意。神，你活着，主耶稣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是单单以父的事为念。主啊，你今天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的人生里面因信而活，因信来得神的喜悦。主啊，再次帮助我们风浪里面不失去信心，风浪里面定睛在主的身上，也经着因着这样那样的风浪，使得我们更深的认识救我的主到底是谁。洪水泛滥，你坐着为王。主啊，求你看顾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无论是我们年长的，无论是我们年幼的。亲爱的主啊，你恩典的手搀扶我们，因为你已经上了我们生命的船，就不再离开。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在船上，也让我们抓住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绝不动摇，绝不改变。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天地会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主啊，帮助我们依靠你，也真正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走人生的道路，并且是走一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 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